我们接着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请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这最后一章是保罗的最后的劝勉和他蒙恩的秘诀，也可以说是喜乐的秘诀。保罗最后的劝勉和喜乐的秘诀，这是最后一章的这个中心。第四章最后的劝勉和保罗喜乐的秘诀，和保罗喜乐的秘诀，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第一大段。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大段，在第一大段里面就是最后的劝勉啊，最后的劝勉。可是在第一节的第一句就给我们看到保罗喜乐的秘诀啊在于什么，喜乐的秘诀在于什么。后面第二段啊是重点，是讲到保罗喜乐的秘诀。但是呢，在第一段里面中心是讲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最后的劝勉，这一卷书要结束了，保罗是怎样在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但是第一节非常宝贵，我们请大家读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这第一节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喜乐的秘诀是什么，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欢喜的地方，蒙了什么恩典，或者有什么享受，或者得到了什么，乃是他的喜乐的秘诀，乃是他对教会的关切，他关心教会，这就是他喜乐的秘诀。教会的长进，教会的蒙恩，是他喜乐的秘诀。所以保罗的心里装的是教会，所以第一句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所以保罗他多么的爱教会，他多么的想念腓立比的教会，自己是在苦难中，他不关心自己的痛苦，他不关心自己的监禁肉身的一切的痛苦，他关心的是教会，他这样的爱教会，所以在字里行间的流露出来，保罗把教会当作他所亲爱的，所亲爱的弟兄，所亲爱的教会。这弟兄们就包括了整个的教会的全体，就是弟兄们在基督里是同一个生命。所以他说我所亲爱的，既然是这么爱教会，所以他当然也就想念教会。你爱什么你就想念什么，爱谁你就想念谁。保罗爱谁？爱的是教会，所以他想念教会。所以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啊，所以这第一句就看见保罗他喜乐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整个的心就是爱基督，所爱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用重价所买赎的，是基督的这个最爱的，所以也是保罗最爱的。所以没有别的理由，保罗他就是爱基督所爱，爱基督所爱。所以他的喜乐是什么？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所以保罗以教会的蒙恩爱主长进为他的喜乐，为他的喜乐。所以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所以保罗的喜乐不是因着环境而转移，不是因着身外之物有什么喜乐，或者他自身有什么好处，乃是教会的蒙恩就是他的喜乐，他以腓立比的教会为他的喜乐。所以这个喜乐实在是看到保罗是一个完全舍己的人，他的喜乐就是教会，说明他整个的心就是在教会，在教会，他不以自己的事为念。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也就是我的冠冕。冠冕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们就是我的荣耀，也就是我所夸的，所夸的意思就是保罗的荣耀。所以下面开始，下面一句就是保罗最后劝勉的第一点。所以这个第一点里面既包括了保罗喜乐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了保罗在这个最后的劝勉当中的第一点他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所以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所以第一点他劝勉什么呢？我亲爱的弟兄。所以保罗的劝勉是凭着爱来劝勉，凭着爱心的劝勉，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不是这个很凶的或者很严厉的，不是，他乃是什么？是一个爱的一个口吻。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这就是保罗第一个劝勉，这第一个劝勉也是非常非常要紧。 被诸般的患难所摇动，因为当时腓立比的教会也在苦难中，保罗更是在苦难中，保罗自己在监禁当中，腓立比的教会能够不因保罗的受苦而动摇，这个就是最宝贵的。所以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不但要站住，而且要站得稳，就是说不动摇。两个方面，一个是不要因着患难而动摇，我们人常常是苦难来了容易动摇，因为平安稳妥我们都很好很爱主啊，都显不出谁到底是站得稳站不稳，但是苦难一来了就考验人了，大风大浪来了就考验你能不能站立得稳，你根扎得深好像一棵树一样，那它就站得稳，它就不至于摇动，根不深或者根底下有被虫所蛀啊，或者这个根很浅，那么大风来了这个树非倒不可。所以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第一，就是在患难中不至于动摇，不至于因着保罗受苦你们就因此就怀疑就动摇。第二，就是不至于被诸般的诱惑所动摇。现在腓立比教会也有这个格里派在蠢动，许多异端出来了，你们也不至于动摇。所以这里说什么叫做靠主站立得稳，那就是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我们要靠主，你说怎么叫靠主？主就是道，我们要在他里面深深的扎根。我们要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要把我们的房屋要盖在磐石上，那你站立得稳。雨淋水冲啊，风吹总不倒塌，这叫站立得稳。如果我们的根基是在沙土上，那么经得起一点的风浪，一定就站立得不稳，站不稳。所以保罗是这样的勉励腓立比教会，也说明今天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前面可能还有大风大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所准备。这第一个劝勉，今天也是劝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有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或者我传道了很多年了，我们不知道前面还有更大的考验、更大的诱惑或者更大的逼迫，我们能不能站立得稳。今天唯一的就是要靠主你才站立得稳，离开主我们都要动摇，我们没有什么可夸，我们一定站立得不住。多少大仆人甚至都可能会受诱惑，都可能会动摇，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今天只有靠主才能站立得稳。所以保罗同样的对哥林多的教会也是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啊，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刚强，要做大丈夫。所以什么叫站立得稳？就是要警醒，随时防备仇敌，就是要刚强啊，不能在真道上软软弱弱啊，而且呢还要做大丈夫，勇敢的来对敌。那你只有在主的话上扎根，才能够站立得稳。所以站立得稳是针对着逼迫和诱惑两个方面。所以这第一节所包括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保罗啊，他的喜乐是什么，他的冠冕是什么，就是教会能够靠主站立得稳，那么他就更加的喜乐，他就有所跨越，他就啊蛮有荣耀。所以教会就是他的喜乐，就是他的冠冕。如果教会不能够靠主站立得稳，保罗也羞愧，保罗的喜乐可能也会减少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靠主站立得稳，这是第一个要求。请看下面第二个要求，就是第二节第三节。第二个要求就是主里同心，在主里要同心。同心不是在生活上啊，在一些个非原则的问题上啊，非得要大家一致，那不一定是真正的同心。同心要在主里，在真理里，在神的旨意中，在圣灵里，在基督的爱里要同心，这个没有理由不同心。这里保罗是劝谁呢？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保罗是劝两个姊妹，我劝有阿蝶和行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两个姊妹从下面一节就给我们看出，是为福音曾经是和保罗一同劳苦，是保罗的同工，是走在前面的，是教会里面的可以说是姊妹当中的领袖吧。但是呢他们两个在主里不够同心，所以保罗今天公开信来劝勉他们，说明保罗他在受苦当中他非常非常关心同工的同心问题，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他心里头所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要合一，同工要同心，福音才能够开展， 做广传，对保罗关心。后面看到保罗他很快就要到腓立比去，何必写在这里呢？说明保罗心里就是迫不及待，在主里同心，不能单言。所以他现在写信的时候要提到他，要提到。所以说我劝，所以这里的同心，第一是保罗劝，第二保罗还要劝勉下面的人啊，这里就是、提到别人也要帮助这两个姊妹，也要同心、所以教会里面同工的同心，有的时候彼此不同心了，需要另外的人，第三者来劝一劝，这个也是帮助他同心，帮助他同心。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这两位要在主里同心。为什么不同心呢？不同心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信仰不同？不一定是这样，那根本谈不到啊。是不是因为所领受的啊不是一个真理？那根本也不必同心。如果不是一个真理，那根本不应该同心。我们跟假弟兄难道同心吗？那不能同心。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是同一个心灵的，是同做工的，同劳苦的，应该同心而不同心。那什么原因呢？那唯一的给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什么？老旧人没有死，或者彼此没有很对付自己。还有一点不能同心，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谦卑。我们跟人家不同心啊，我们讲我们主观的一方面来讲，我们为什么跟对方不同心？你不能怪，因为他跟我不同心，因为他怎样怎样，因为他太骄傲。如果我们说别人骄傲，正是因为我们太骄傲啊。所以我们跟别人不同心最主要的一个拦阻是什么？我们要找到啊，不同心是因为我们太骄傲，不同心因为我们自己不够谦卑，不肯对付这个己的生命。还有呢，缺少爱心，不能互相包容，那也不能够同心啊。你计较我，我计较你，那也没方法同心。彼此有要求，不是互相体贴对方，而是你最好体贴我，你最好想到我一方面。我们说一句话，老让人家来从我的观点出发啊，老让人来想到我，而不是我们想到对方，那个就容易引起不同心来啊。所以种种的不同心，一句话都是因为我们的救人本性对付的不好，那就容易不同心。保罗多少同工，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一次出发，两次出发，三次出发，一直到罗马为止，保罗不知道接触多少同工，多少信徒啊，这样的同工，那样的同工，姊妹的同工，弟兄的同工。保罗我们没有看见提到他跟哪个人闹了意见不同心，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生命的问题，说明里面的对付，说明严格的要求自己，说明保罗谦卑。所以圣经这样的话太多了啊，不要自己高大，要扶就卑微的人啊，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这些个都是引起不同心的原因啊。我在这方面做的也很不够，所以我也有失败的体会。所以我们要同心，求主给我们都能够彼此谦卑，像彼得前书五章所说的彼此顺服，不是只要求你可得听我的，那你高高在上，对方也更容易服下来啊。彼此同心，那么就是彼此都要有该尽的本分啊，该做到的，所以要在主里同心啊，在大是大非，在一个大的目标，在神旨意，在一个神给我们的使命上，我们一点都不能够不同心。今天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今天大家都吃一个，都吃甜的啊，都吃肥的，都吃瘦的，不是这个同心。脾气个性可能不一样，但是一定要在主里同心。但是因为大家对付的不好，脾气个性就会也影响到我们彼此的同心啊。所以我们要求对方苛刻，不是要求你跟我性情都得一样，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是吧？但是我们应该在主里同心。所以这是保罗的劝，这个真是爱的劝。保罗关心这两个姊妹，就是关心教会，因为有不同心的事就会影响信徒，而且影响啊这个下面会结党，会纷争。因为有像张姓张的，有像姓李的啊，有些向着这一方的，也有向着那一方的，所以我们的不同心会影响别人。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及时的劝勉。下面我也求你，那这个你是谁？圣经没有告诉我，那一定是教会里面的领袖，一定要有一个收信的人接受这封信，或者一个主要的负责的一个弟兄。所以保罗说你，我要求你。那保罗一方面自己劝勉这两个姊妹，而且他也要求这位同工，你这一个真实同父一轭的，就是你向来是和我，就是和保罗是同父一轭的，所以我们的同工是同父一轭。 这个恶是主的恶。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主耶稣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要什么呀？要负我的恶。那这个恶就是主的恶。主的恶是什么？是谦卑的恶。主是这样柔和谦卑，被保罗和同工是同负一恶的。既然我们是同负一恶，我们也要求这两个姊妹彼此也要同心，所以你呢也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同负一恶的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一同来服侍主的人，那同一个目标，也是同负一个使命。这个恶也可以代表使命，主给我们的工作，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大家同负这一个恶，没有两个恶，大家都是一个恶，都是从主所领受的。那么我们而且是真实同负一恶的，就说明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领袖是这样的同心同灵同负一恶。所以保罗有这个权柄，也有这样的爱心，也有这样的这个理由去什么呀？去劝勉对方，说你呀，你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帮助这两个姊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保罗不忘记这两个姊妹，是在和保罗是曾经是同工过，一同劳苦过。如果他们有不同心，是太可惜了，美中不足。所以这说明保罗多么大的爱在里面。在基督里的关系啊，所以要帮助。什么叫做帮助别人的同心呢？那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使人和睦的人啊，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我们要使人和睦啊，这个是一个美事，这是一个美事。我们不能看着人家不同心，他爱同心不同心，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也难过，哎呀，你看他俩老不同心，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帮助人家？那你这个帮助要有爱心，啊，你这个帮助还不能向着一头，啊，你这两方你向着这一头，你不向着那头也不对，你要站在神的一方面，用爱心来劝勉，用智慧，用爱心啊，怎么劝勉？要帮助人。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要追求和睦。这个追求和睦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我自己要追求和睦，一个我们要帮助教会同工都要追求和睦，这个才叫追求和睦，是教会里面一点都不能有不和睦的现象存在。所以神的家里，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你看见，我们当然背后是要祷告，但有的时候我们能做到的啊，这个在这个一定的这个条件之下应该做到的，我们也应该去像这里保罗所劝勉的啊，你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底下还有格里勉，保罗在信中也提到，也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人吧，还有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圣灵册上。所以正是因为以上这些人还有没有提名的其余的人都是保罗的同工，而且呢名字都在圣灵册上，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同心，不同心，既是同工又是大家同一个生命，而且大家都要去见主。什么在什么叫做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就是大家将来都能见主。什么人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呢？就是重生得救的人。名字生命册上就是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能够被悦纳啊，天使看你的名字在上面就能让你进去，不然的话你就进不去。既然将来我们都要见主，我们所见的是同一个主，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要交账，所以我们不能够不同心。所以保罗说这句话更讲到同心的这个意义，这个重要性，所以应该同心，应该同心，而且要帮助别人同心，要使人和睦，要帮助别人和睦。所以这就是啊，我们要勉励的，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下面看第三个方面，第四节，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第三个勉励就勉励腓立比的教会要靠主常常喜乐。腓立比的教会，我们根据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啊，就知道腓立比的教会是在大患难中，在极穷的时候都有满足的喜乐，是很有喜乐的教会，而且都在患难中都显出乐捐的厚恩，是多多的捐款给贫穷的犹太当中的弟兄。腓立比的教会就是说包括马其顿的教会了，是很有喜乐的。但是保罗还要勉励，不但喜乐，而且要常常喜乐，这个就不容易了。我们有的时候很喜乐，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保持那个喜乐。所以保罗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如此， 七前五章十六节，要常常喜乐啊，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这三个方面都是要紧的。这三个方面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保罗是这么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所以这里保罗勉励腓立比的教会，这是最后的话，要常常喜乐。怎么能够常常喜乐呢？那就要靠主，还是要靠主。所以我们可以注意这一章圣经，大家自己可以数数有多少个靠。我发现这一章圣经靠特别多，要靠主站立的稳，要靠主喜乐。下面还有你靠主凡事都能做，样样都要靠主，你不靠主什么也做不到，要靠主。靠主常常喜乐，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常常喜乐，在主的宝血里那个常常喜乐，在他的丰盛和得胜里面你常常喜乐，你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你就能够常常喜乐。所以这个喜乐是靠主，这个靠主的意思也是什么呢？你保持在信心和爱心的里面，你就能够常常喜乐。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一章八节，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这一节圣经。我们怎么才能有喜乐？像彼得，使徒彼得，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这个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不但喜乐，而且这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喜乐就是在爱里面，在信心里面。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啊，彼得前书一章八节，我们一起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里有两点，一个是爱，一个是信。你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所以这个爱是真正的爱。没有见过主，我们肉体眼睛里，我们肉眼里哪里见过主？我们还没有回天家，我们确实没有见到，但是却是爱他。这个爱是宝贝的，不是见到才爱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所以信和爱是连着的。为什么爱他？因为我们信他，信他实实在在是存在，他实实在在为我们舍命流血，他也实在为我们死而复活升天，现在在父的右边，而且还为我们代祷，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实实在在是存在的，他实在在他是这样的爱我，所以我要爱他。所以有信心有爱心，你就会有什么的什么喜乐，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喜乐就是今天，也是今天使徒保罗所要求腓立比教会的喜乐彼得他有这样的喜乐，他也勉励当时的信徒有这样的喜乐。今天保罗也是这样的勉励教会，所以求主给我们在信心里，在爱心里常有喜乐。我对主的信永远不要摇动，对主的爱也不要动摇，不能爱几天又不爱了。你常常保守在爱里，在信里，那你这个喜乐是常常的喜乐。还有怎么就能够靠主常常喜乐呢？我想啊，保罗自己就是一个榜样后面还提到保罗是靠主大大的喜乐。为什么能够喜乐呢？就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这个人一定是非常喜乐。我们什么时候一有自己，马上你就喜乐就停止了，就没有了。所以要常常喜乐，就是说让我们这个生命要跟主的那一个源头啊，要永远的连在一起。你不要一下子你这管子跟那个源头又断了，那你马上没有喜乐。我们只有与主联合，你完全没有自己，你是一个空的管子，他那个喜乐的源头，他那个活水，他自己的那个爱时刻的充满我们，那你这样的人就能够靠主常常喜乐。所以保罗下面一句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句话就是加重，加重这个意思，加重这个语气，加重这句话的分量。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就说明这个喜乐是很要紧的。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能够把你的病都能治好，乃是良药，是很好的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喜乐，在主里的喜乐，在圣灵里的喜乐。所以靠主的喜乐一定不是肉体的喜乐，我们肉体的喜乐哈哈哈乐一阵子就没了会一阵很喜乐，好像这个约拿一样。约拿最后一章他进入老我里面去了搭了个棚在观看，到底看看上帝有没有罚这个尼尼微 啊，所以一会儿他的喜怒哀乐都是什么，都是根据老我出发，一会儿大大喜乐，一会儿大大发怒，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喜乐。我们的喜乐要靠主，就是在基督里的喜乐，这个喜乐是持久的啊，那个长久。好，我们下面看第四个要求，第四个勉励就是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为什么要谦让呢？因为主都快来了，别正正计计了，别斤斤计较了，要彼此谦让，你让我，我让你啊，要谦让。还有在这第五节，保罗特别强调的说，要叫众人知道，叫大家都知道，在这些个不信主的人当中，街坊邻居，这些个没有得救的人，让大家在外邦当中要有谦让的见证，有谦让的见证。所以说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就不是自己去鼓吹，乃是你们有实在的见证，让人家看出你们实在是基督徒，你们到底是信耶稣的。我们不信主的人，我们这些个啊，这个不信你们耶稣的人，我们真正就是做不到啊。所以这一个谦让不仅仅包括了我们在主里的谦让，我们主里的谦让可能还可以说是做容易做到一点。如果对那些个根本八面不讲理，是不是啊？又是这个欺压你的不得了，你能不能对他谦让呢？这个常常是考验人了，考验基督徒了。啊，所以这里说啊，你们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叫众人在众人面前，你们都有这个谦让的见证。亚伯拉罕啊，住在迦南地，啊，一寸土地都没有，他过寄居的生活，他对侄儿罗德是何等的谦让。啊，你我是骨肉，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现在全地都摆在你面前，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这是亚伯拉罕的谦让，对自己的骨肉谦让。以撒的谦让是对非利士人的强战大战，以撒是这样的谦让，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让他。所以以撒是越挖井越宽阔，以后挖到了活水，来到了利和伯，最后来到了别是巴，跟主有盟约的关系。所以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都是谦让的见证，美好的榜样。所以求主给我们学会了谦让，谦让也就不埋怨。所以雅各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因为审判啊，你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也是告诉我们主快来了。所以这句话更加的就提醒我们，主已经尽了，审判的主都在门前了，孩子们彼此埋怨了，可要谦让啊，要谦让。因为我们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一个是主快来了啊，没有什么意思，你非得打着东西，你还要计较这个得失啊。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我们都要在主那里交上，所以我们快点谦让啊。这个谦让包括了物质方面的谦让啊，我们有的说一句话我们都怎么样都要计较，一句话我都吃不消啊，有的说一点东西我们都计较极了啊，或者是一点吃的东西，或者一点用的东西，一点个人的利益，我们都什么当仁不让，我就什么我就要抢先啊，那就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谦让，要谦让啊，主已经尽了，那你就要肯吃亏吧。什么叫谦让？那就得肯吃亏啊。基督就是舍己，十字架道路就是要肯吃亏，肯吃亏就蒙恩啊，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第四个方面。下面我们看第六节，是第五个劝勉。第五个劝勉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个六节到七节是告诉我们不要挂虑，不要挂虑。一无挂虑，他这个意思是指着你在任何一件事上都不要挂虑。他一无挂虑并不是说你不要挂虑，而是说你在任何一件事上都不要挂虑，而要把每一件事，凡事就是把你每一件事你都要交托给主啊，都要什么呢？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三个方面，我们常常做了一个方面，没有做到两个方面，做了两个方面还不够，还要做到三个方面。所以这个圣经保罗这个给这个勉励实在是太写得太完全了，真是详尽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常常有挂虑，挂虑就也就告诉我们一无挂虑，现在任何事上你都要学会了交托 不要挂虑，不要忧虑，不要忧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主耶稣说这些都是世人所求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倒不是为这些的挂虑，为神的教会也太多的挂虑，过分的挂虑，不会交托，不会仰望，不会祷告，不会这个祈求，那这样的挂虑也是不对的。一个是对自己来说，让你自己也受亏损，一天活在忧愁里面。但是我们的忧虑能不能帮助神呢？没有用啊！你忧虑吃喝当然是没有用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能叫你的头发一根变白变黑，那你忧虑什么呢？啊，麻雀五个麻雀才卖一分银子，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主都尚且有养活，所以我们不必忧虑。但是我们常常对教会的事情，或者对神家的事情，对属灵的事过分的忧虑，这也不是主要求我们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忧虑要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第一，我们要祷告。一个多祷告的人，他不会忧虑，因为他什么都交托了。祷告啊，祷告就是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告诉主，这叫祷告。我们啊，主耶稣也是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也讲到啊，你们要怎么样？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我都要加给你们。意思说，你不要为地上的忧虑，你不要为你自己的儿子媳妇或者女儿如何如何，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求些什么。所以第一是祷告，就是我们把样样事告诉主。第二是祈求。那祷告和祈求有没有区别？是有区别的。祈求的意思就是具体的啊，你向他有所请求。你不但祷告啊，把这事你摆在主面前，你还要具体的求主。比方说有两个姊妹不同心，那你要具体的求主啊，你使某某某某人要同心，这是具体的祈求。主啊，这个地方福音的门没有开，我们具体的祷告，求主给我们开纽奥联的门啊，给我们开啊，整个美洲大陆的门，我们要具体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祈求啊，要告诉主，要告诉主。下面说要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他，告诉的还要很具体。所以那个瞎子有一个地方圣经就讲到，瞎子在呼喊耶稣，耶稣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你喊了半天，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可怜我，喊了都喊了半天，那具体的呢？没有。我们拼命祷告，天天祷告，昼夜祷告，具体的事情太少，所以我们要求具体的事，那就是祈求的意思，恳求祈求的意思。这样还不够，还要加上感谢，这点我们常常没有做到，常常我们做的不够。所以我们祷告归祷告，挂虑还归挂虑，祈求了半天还是在忧虑，还是在不信，这个感谢就表明我们在信心里接纳，信心里接受了，信心里就知道主已经听我的祷告了，那么我就先要献上感谢。就如同小孩子，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啊，最天真的啊，最浪漫，他是求父母的时候啊，爸爸妈妈还没给他呢，妈妈你给我买一个玩具，我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我看这个母亲的心都被夺去了，他这么一谢两谢，不给也得给。我就常常小的时候就常常怎么样磨自己的妈妈，是吧？你给我，我谢谢你了，你这么拼命的谢谢，你看他不给不给，他准给你。所以我们的天父更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谢谢他，感谢他。这个感谢没有看见你也先感谢，你说这个是信心的经历啊，这个是主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感谢的意思还包括什么呀？在不好的情况，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你已经感谢了，你已经相信祷告会改变环境，祷告会得到应允啊，祷告会使得啊不好变成好，黑暗可以变光明，弯曲可以变正直啊，关的门可以打开，那么你就要先感谢。所以最好的例子就是我最近看的觉得最宝贵的，就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看看主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主在感谢父神。主耶稣的祷告在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到27节，这个祷告是最宝贵的祷告，给我们做了榜样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到27节，我就念一下25到26。那时耶稣说，那时我们现在要想一下啊，这个马太福音到了11章这个前后啊所记载的事情，主耶稣所遭遇是什么样的遭遇，耶稣在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是怎么样的祷告。那时耶稣说，父啊， 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大家看见没有？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啊，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后面我就不念了。所以这两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主耶稣他对父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啊？他遭遇的是什么？前面就告诉我们，就拿十一章来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到处疫病赶鬼传道，走遍各城各乡，所得到的效果是什么？许多人不信，许多人反对啊，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里人终不悔改，不悔改，而且许多人反对他，不信他，窥探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主耶稣还感谢得出来，这个就说明主啊，他没有自己，没自己，因为他知道啊，这些犹太人的不信也要成就神的美意。他没有说我是个上帝的儿子，我工作一定要大有果效，他这么想的话，那一定就感谢不出来。就如同我们自己也常常讲，果效好我感谢得出来，一点果效没有，反对人反倒遭到人家的啊冷什么冷笑奚落或者是反对，那个时候你能感谢得出来吗？恐怕我们感谢不出来了啊，我们的感谢就减少。主耶稣能够感谢，因为他知道这里什么呀，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说他深深知道主有美意，一切都在父手里。犹太人的不信救恩领导了外邦人以后呢，反倒激动的犹太人相信，这不就罗马书十一章保罗所讲的这个真理。所以主耶稣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什么呀，他就伤心难过。聪明通达人就是犹太弃绝主，犹太人弃绝了主，所以呢主把天国的福音向犹太人暂时隐藏，婴孩显露出来就代表外邦人，不配蒙恩的人，像婴孩一样天真烂漫，那主怎么说他就信，结果呢反倒蒙恩。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啊，为什么一面祷告一面还在挂虑啊？我自己常常是这样，一面祷告还不会交托，因为我们缺少祷告祈求再加上感谢，求主给我们会的感谢他，在什么样的情况还感谢他，环境一点都没有改变，门还关得紧紧的啊，让我们也在这里感谢他，因为他有美意。这个美意就包括什么？神有时候，神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时候，神偏偏要把月色多关了两年，因为早出来的话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你顶多流浪，或者是你回去找爸爸啊，你能做宰相，什么相也做不出来。结果呢，又待了两年，这里有神的美意，啊，所以神也练了月色会感谢，以后心里都也不再依靠人了，啊，不要说发怨言，连依靠人的这个心都没有了。那么有一天，忽然间怎么样？两年到了，法老做梦，啊。非月色出来不可，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万事都有神的时候，一切都有他的美意，让我们啊不要忧虑。所以底下说要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忧虑，主啊，你看现在门也不开，主啊，我们现在就是无缘无故受的一些个难处啊，我们都要告诉他。那么结果是什么？第七点，太宝贝了，主从来没有拒绝我们的祷告，你祷告，你祈求，你感谢，你把忧虑都卸给他，下面是什么？神就把那一个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就是你的悟性里面想不到的，你心里都没有想过的这个平安啊，在逆境当中的平安，在苦难中的平安，人夺不去的这个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就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个意思就使得你义无挂虑，使得你心怀意念，不再有忧虑，或者是在怨天尤人。这个挂虑里包括很多意思，灰心丧胆，又是怨天尤人，上帝为什么不理我，祷告又不垂听等等，这都是我们的心怀意念。哎呀，我们的心怀意念多么不好啊！所以今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祷告祈求加上感谢，神就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代替了这一些个坏的意念，代替了我们的忧愁，代替了我们的挂虑，使得我们心怀意念都被他保守，使得我们虽然很难，但是我们也不要忧虑，我们只要天天的祷告啊！所以我们昼夜的祈求，他难道不为我们伸冤吗？他难道不听我们的祷告吗？所以求主给我们像啊保罗这样的勉励教会，这样的啊义务挂虑，这样的祷告交托。这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是出了意外的平安，那就是说在不能平安的时候你还有平安，这个平安也带有喜乐啊，与主 这个平安的意思就是与主完全的合一，与主和睦，对主没有一点点的怨言，有一点的怪怨都没有。对人对神，你真正进入平安，就是你享受神的那一个真正的同在，这就是意外的平安，享受这样的同在。这是第五个方面。最后一个勉励，我们看八节到九节。八节到九节的勉励就是效法榜样，效法榜样，这个也更加宝贵了。我们看一下，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保罗说来说去还有话。这个最后一点的勉励啊，我看更要紧，所以他一定要添上未尽的话，我还没说完呢。什么话呢？下面就是叫你们要思想，要去行，不但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了凡事在基督里有好榜样的人。有这么八样的美德，这里我们数一下，有八样的美德。这八样的美德你们大家都要思念，思念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去行。所以第八节讲到要思念，第九节就是你们都要去行，就包括了别人和保罗自己啊，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和使徒时代的啊，我们都要效法，都要学习。所以下面说凡事，就包括古今中外啊，凡事那真实的第一个啊美德是什么？真实的，我们要效法，不是虚虚假假的。约翰，我们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主所亲爱的门徒，主所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几乎在他的书卷里，甚至包括啊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包括了启示录，我们可以查考，约翰写的书常常讲到这话是真实的，这话是真实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我们都熟悉约翰说的话：“看呐、啊，他驾云降临，啊，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啊！下面说什么？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就说明约翰没写一句话，他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他所写的话，他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在约翰福音里也太多了啊，我们不一一的列举了。约翰福音21章24节也讲到是真实的，就说他所写的整本的约翰福音，他最后的总结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虚虚晃晃，我们要效法这些个做真实见证的人。第二，可敬的，可敬的人，那一定是他们有美好的榜样，他们是怎样的牺牲舍身忘我。我们可以想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在火窑的面前，他们啊在狮子坑的面前是怎样的舍身忘我啊，至死忠贞，坚守主的道，这不是可敬的吗？这实在是可敬的啊，当然太多了，圣经上太多的榜样实在是可敬的。但以理身经好几个朝代，他还能够站立得住啊，为神在外邦人当中，在那个拜偶像的这个朝廷里面啊，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是可敬的。保罗也是一个可敬的神的一个使徒，基督的使徒，公义的，保罗就是公义的啊。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我在你们中间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是公义的，表示他所作所行啊，没有一点的虚伪诡诈弯曲，是何等的公义，拒绝罪恶，恨恶一切的罪恶，拒绝悔路。约瑟也是一个公义的，还有清洁的，以利沙正是一个清洁的，虽然住在苏念妇人的一个家里，却是被看作是圣洁的神人。苏念妇人热心接待他啊，来来往往，来来往往，啊，他被啊做出来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圣洁的神人，这个真是清洁，清洁。甚至连提摩太都有圣洁的榜样啊，保罗不是勉励吗？在清洁上啊，做众圣徒的榜样，要清洁的，这个也是我们该效法的。可爱的，就是有美好见证的，在各个方面做出美好见证，这真是可亲可爱。这个可爱的意思也是代表着可敬佩的，可钦佩。啊，令人羡慕。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西罗菲哈五个女儿，虽然是五个女儿，但是呢，她们做出了不平常的事。神亲自为她们做见证，说西罗菲哈五个女儿所说的有理。她们大胆的来到摩西和会众的面前来要求啊，父亲死了没有儿子，她们女儿来要求产业，啊，这是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没有的一个潜力。以后呢，神就定出啊这样的一个律例， 就是说啊，以色列各支派当中没有儿子死去没有儿子的女儿可以承受产业，还有其他的条例，所以这真是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见证，宝贝的见证。还有美名的，这个美名不是说哎呦这个人名这个很追求名，不是这个意思，可能这个人是默默无闻，默默无声，也从不追求名，但是呢他却是被人称作是有美名的。我们可以举玛利亚吧，玛利亚就是有美名的。主耶稣是怎么称赞他？他默默无声，他没有说一句话，他却是抓住机会在主身上做了一件美事，但是却是被大使徒们所什么呀，所误会啊，所看不起，所刁难啊。所以主耶稣呢却是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不是美名吗？这是美名。什么在什么地方传福音，在什么地方讲玛利亚的奉献，打破玉瓶，这是美名啊。虽然我们默默无声，但是主给你美名啊，美名是宝贵的，这不是说自己得到美名，美名是胜过大财，是不是？箴言也告诉我们啊，你要得到美名，这是很宝贵的。若有什么德性，那就是美好的见证，德性就是品德，在这方面有美好的德性。若有什么称赞啊，被人称赞，在各个方面啊，都是这个可敬可佩，有美好的这个榜样和见证，是有什么称赞。所以保罗就总体来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啊，都要思念。所以我们天天读经，求主给我们多一点的思念，就反复的思想啊。思念的目的叫我们来对照自己，来学习，来效仿啊，无非是叫我们效仿。第九节保罗讲到自己了，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有几个方面，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四个方面都要去做，那才好啊。此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啊。所学习的，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这第一个方面就是保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这不一定是说他讲台上讲道，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那处处都能够为人榜样，处处都令人效法，处处都是那样牺牲舍己啊，热心助人，那才是叫人能够学习。还有呢，所领受的就是保罗的讲道，保罗的教训是该学习啊，该去行，应该去行。保罗的教训就包括了听见的和看见的，听见的就是面对面保罗讲道给他们听，那么你们应该好好的要学啊，要行。还有呢，包括所看见的，就保罗所写的书信，那你们看见的，那么当然也是保罗所为他的为人各个方面嘛，这些事啊，无论是看见的，是听见的，是保罗的讲道和保罗的这个生活的表率，各个方面你们都要去行，那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位神是赐平安的，所以我们多效法啊这些个美好的榜样，你就更多的在我们的身上就有神的同在，你也蛮有他的能力，蛮有他的同在。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有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是可以表露出来的，不是看不出来的，看得出来的。那么就是多谦卑的向别人学习，学习圣经，学习基督，也要效法榜样。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真是该效法。我们多一点的谦卑学习他们的长处，他们许多的美好的品德，这个都是该效法。所以要思想，要去行，这就是一共六个方面啊。好，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就十节到十三节，十节到十三节是讲到保罗的秘诀，保罗喜乐的秘诀是什么？保罗喜乐的秘诀，十节到十三节，我们把这一小段念一下啊，大家一起读一下。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经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看一下，在这一段里面保罗喜乐的秘诀，就在这一段里面就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保罗为什么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那不但喜乐而且大大的喜乐， 我们要知道他现在还是在监牢里面，带着锁链，在不自由当中，肉身痛苦，而且呢啊，马上就要受到这个罗马当时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审判，他却是靠主大大的喜乐。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教会对他思念，所以可见的保罗他的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心里装的是教会。他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你们对我这么样的想念，思念就是想念，关切的意思，你们向来就关切我，你们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这个言外之意的意思，你们现在可是有了机会了啊，有了机会，你们向我表露了你们对我的关心，对我的思念，对我的爱戴。所以保罗心里大得喜乐，也就是说他大得安慰。因为教会不是自私自利，只为自己，他能够考虑想到了使徒是怎样受苦，考虑教会而不是考虑了神的仆人，而且呢有表现，有具体的方面。那当然这里头也其中主要的还是指着当时啊教会啊这个派遣以巴弗提啊来这个来看望保罗啊，来给保罗送来馈赠。所以保罗他的思念是什么？就教会对他流露出爱来，教会对他能够有这样的关切，保罗心里大得安慰。所以这里有两个字，就是机会。你们向来都是思念我啊，这个只是怎么样没得机会，那意思说现在有机会了，所以你们是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所以爱主要抓机会，你关心神的仆人都要抓机会的，爱别人都要抓机会，你没有机会你就会失去了。哪里可能任何一个神的仆人能一辈子老做监牢？他做监牢的，这是就是一个机会。那么你表露出你的爱心，这就是流露出机会，这是个爱主的机会。爱人也就是爱主，爱神的仆人也就是爱主，爱教会也就是爱神，所以有这个机会。所以保罗特别的喜乐，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喜乐就因为教会对他思念啊，流露出爱来。第二个喜乐是什么？就是下面一点，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所以保罗的意思说，我今天不是说哦，看见你们给我点东西，我并不是缺乏，因为保罗很丰富的啊。所以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我才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第二点就是保罗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就是他喜乐的秘诀。这一句话不是这么容易的啊，知足，凡事都知足，在什么情况都知足的意思就是凡事知足。这也就是保罗他得了秘诀。得了秘诀和没有得到秘诀不同在哪里？就是在什么情况都能知足。没有得到秘诀的人，就是在有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处得好，有的情况之下就处不好。保罗不是这样，所以他说我这是我已经学会的，可见的要学。今天我们大家都要学，求助给我们努力的学，学什么？学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就是保罗喜乐的秘诀。那第一就是教会对他思念，这里提到就是凡事知足，能不能凡事知足啊？那就是喜乐的秘诀啊。所以他说啊，我已经学会了。怎么样说明他学会了呢？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这卑贱英文圣经就是缺乏，就我在缺乏当中我知道怎么处，意思说我不会因为缺乏而跌倒，而软弱，而怪怨神，我会处缺乏，处卑贱。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在丰富的时候我也知道怎么处，丰富的时候也不至于叫我跌倒。像以色列人，我们这在箴言书六章八章特别不生命记，我说错了，生命记六章八章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神说你们吃得饱足，身体肥胖，你们就忘记了我啊，甚至心高气傲，就把主给忘了。丰富的时候最不容易蒙保守，但保罗不是，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所以怪不得箴言呢、啊、在三十章第九节，我说那一个祷告可以说是一个初步的啊，一个浮浅的信徒应该是这么祷告啊。我们如果是你晋升的话，你怎么这么祷告呢？他怎么求啊？他我求你两件事，第一个虚谎和诡诈离开我，第二个就叫我也不富足也不贫穷啊。他说免得我什么，我饱足了我就不认你，我贫穷了我就偷窃。那说明他怕犯罪，当然也是很好，但是最好最好就是说在什么环境让我都能得胜。所以什么叫做学得了秘诀呢？那就是在什么环境都能得胜，都能知足。 都能够不发怨言，都能够啊蒙保守，都能处得好，这个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啊！特别是在丰富当中，丰富当中，也就是在饱足当中，我们容易什么呀？心高气傲起来啊，容易心高气傲起来啊。在贫穷的时候呢，你看这里说就会偷窃起来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所以箴言十七章第一节不是告诉我们设宴满屋，大家相争，哎呀，阔得不得了，这是大家吃宴席，天天吃宴席，反倒会相争。所以底下呢，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到现在和睦同居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求主给我们能够效法保罗，在这方面能够得胜，处丰富，处啊，处卑贱，处丰富都能处。所以下面说，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无论在每一个环境背景之下，我都得了秘诀，都能够得胜。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我们不是说已经学会了，我们觉得我们学得很不够，但是我们要学啊。一个人知足就有喜乐，所以平常俗话也说知足常乐嘛。啊，你不知足，你永远撅个嘴啊，吃什么好的他也不知足，吃了这样还要那样啊。你多大多好的条件，你还是不满足啊。所以人的贪心和不知足老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求主给我们啊，这是永远的知足，也就是免去一切的贪心。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要免去啊，我们要以所有的为知足，存心不可贪心，不可贪财，也不要贪心啊，以我们所有的为知足，因为主说我总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希伯来书啊第十三章啊四节五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贪心，我们要知足，我们凡事都要喜乐。这是保罗的秘诀的第二点，就是凡事知足。保罗喜乐的秘诀的第三点，就是第十三点，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能够说出我凡事都能做，你不要忘记前面一句，是因为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不是说哎呀我样样都能，那你这是靠自己夸口。保罗不是凭肉体血气夸口，哎，乃是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这个力量是无穷无尽的，神的力量就是圣灵的力量，就是主耶稣那个复活的那个能力，是无穷生命的大能，是无限量的，就如同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一样。只要我们靠着他，我们随时随地支取那个力量，那你就凡事都能做。所以感谢主啊，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这个泉源，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所以靠着他就能凡事都能做。所以这就保罗喜乐的秘诀啊，第三个方面啊，在这一段里就有三个方面。还有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就关怀教会，关心教会，对教会的关心也是他喜乐的秘诀。好，下面我们再看十四节到二十节，十四节到二十节这一小段就是保罗对教会的称赞，有两个方面。简单的来说，就是保罗称赞腓立比教会做美事献美祭啊，我用这两句话说的比较容易记啊。这一段里面说什么呢？他称赞腓立比教会，第一做美事，做什么美事？我们看一下，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所以他称赞腓立比教会，不是别的，乃是腓立比的教会能够和保罗同甘共苦，同受患难。你在患难中，我也和你一同受患难，而不是你受患难，我就是以为耻，我快躲开。所以下面的例子是什么？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人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那就说明保罗他啊，这个在供给的事上啊，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是始终啊如一的，一直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虚荣。所以这个美事就是与保罗同受患难，而且在保罗的患难中，他们还经常的顾念保罗生活的需要，这就是美事。所以我们到底做了多少美事？玛利亚在主耶稣身上做了美事，刚才我们已经提了，就是抓住机会。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抓住机会，在肢体身上，在同工身上，在教会身上，在使徒身上，要做美事，做美事。特别人家在患难中，我们要雪中送炭，而不要人家在富足的时候你去锦上添花啊，要雪中送炭，这个是美事。所以保罗十七节又解释，他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今天并不是物质的事情啊，我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这个果子是行善的果子，是爱使徒的这个 变得增多，也是仁义的果子，能够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保罗关心的还不是自己，不是说哎呀你们给我很多很多馈赠，我今天太高兴了，他是今天想到是什么，你们教会你们做的美事，将来你们在神那里你们自己的那个账上多添了几条啊，这个账上有满足的啊，将来有满足的赏赐啊，是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这就是腓立比教会的美事。所以他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下面就是啊，具体的腓立比教会一面做美事，一面还献美祭。献的美祭是什么？具体的就是保罗在监牢里面，他们要派遣以巴弗提送来安慰，送来馈送。所以保罗说，我把你们的这一个馈送就当作一个最美的香气啊，一个美祭献给神。因为我们知道献美祭就是献燔祭、平安祭的时候，上面都是什么？有馨香，成为馨香的火祭，是和乳香一块献的，是馨香的火祭献给神。献素祭啊，献素祭是由乳香同献啊，是极美的香气，是表示甘心乐意啊，是这样的尽了自己的力量献上的。这个美祭是什么？这个美祭就是在保罗在监牢里面，他们派遣以巴弗提送来安慰，来看顾在患难中的使徒、神的仆人，而且送来馈赠。所以保罗认为这就是美祭，我把这个啊怎么样啊当做一个祭美的香气，是神所悦纳的，是神所悦纳。所以我们现在啊要神悦纳，那才叫美祭。美祭美就美在神悦纳啊。那么美事也是这样，美就美在哪里啊？美在啊这个今天啊在神面前，神的账上有份。那在那个账上头，在天上的那一个账上，能够什么被记载，这个就叫美事。果子能够渐渐增多，这个叫美事。如果做了许多的事情，人看为很美，你在主面前果子并没有啊，或者在那个账上也没有被记载，那还不算美事啊。所以一个美事，一个美记，总而言之，都是腓立比教会所行出来的善，所行出来的善啊。保罗很欣赏，保罗称赞。所以美就美在哪里？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所以保罗讲出一个道理来。我们常常以为，哎呀，我今天很美，人家送我很多东西，不是，乃是什么？你送出去，你流出去，你把恩典带给别人。保罗称赞，神更称赞，而且说为神所悦纳，为神所悦纳。所以《使徒行传》20:35啊，保罗勉励以弗所长老的时候，后面一句也是讲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所以这句话我们看保罗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教会他要求教会也是这样，腓立比教会也确实做到了啊，腓立比教会做到这点啊。好，我们下面看这一段，就是看到保罗称赞教会，腓立比教会是怎样的做美事，怎么样的献美祭。所以第19就是他的一个祝祷，既然做这样的美事，做这样的美祭，不但保罗称赞，在神面前蒙悦纳，所以保罗为他们祝福，一个祝祷。这个祝祷就是我们一起念啊，19:20，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是一个祝祷。所以你们这样的奉献舍己，关心别人，关心使徒，所以保罗不能不为他们祝福。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这个丰富没法再形容了，神的丰富都是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啊，这个丰富给你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可见的这个丰富不仅仅是指着物质的丰富，当然也包括，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也在基督里。你物质上你多关心别人，神给你属灵方面加倍的赐福，所以叫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一切就包括了属灵的和世上的需，物质方面的需要都包括在内的，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都充足起来。所以属灵的原则确实这样啊，巴不得我们和神的家，我们始终应该遵守这一个原则，就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不能老想别人最好多奉献给神家，我们自己倒也应该留一点东西，留出去关心别的别人啊，关心同工，关心教会，关心别的一些个拆团的团体，这都是应该做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你看看试试，神一定大大赐福啊，神要把他荣耀的丰富啊都赐下来。 那最终是什么？神得荣耀。所以二十节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蒙恩，我们丰富，谁得荣耀？神得荣耀，神得完全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操练。最后一小段就是问安啊，接语，保罗的接语就是问安，请问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各位圣徒安啊。所以保罗啊，他关心腓立比的教会，最后啊，开头和末了都是问安啊，这最后还要问安，每一个问安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啊。所以只有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安才是真正的平安啊，这个问安才能使人真正的蒙恩。啊，不是平常我们在肉体里，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上，而是在主里，在基督耶稣里的问安。也就是说，保罗的关心都是在基督里。那也就是说，一切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都应该啊关心，都应该像保罗这样的问安。底下再讲到他这方面，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在我这里的保罗就指着包括在监牢里的，还有包括他在监牢里所结的果子，也包括了罗马的，当时他不是在罗马吗？在罗马的众圣徒都包括在内了，那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所以是更广了，众弟兄众圣徒啊，他唯恐啊包括不了，全部都问你们安。还不算，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安啊，才讲到特特问你们安，因为该撒家那就是皇帝的家属，一切属皇帝家属的人都因着保罗蒙恩了。所以这些人从来，我们知道这些个做官的在上的从来都是关心自己，哪个去关心老百姓？但是蒙恩的人就不同了，该撒家里的人改变了，因着主耶稣，因着保罗所传的救恩，他们都改变了，他们都是成为圣徒了。所以他们家里的人今天也特特的问你们安。我想啊，腓立比教会接到了这封信呢、啊，因着这句话也特别的感恩，特别的得安慰。保罗在哪里，哪里福音爆炸，在哪里，哪里就是瘟疫，哪里就福音就传染啊！该撒家里人都蒙恩了，所以才有蒙恩。蒙恩的人一定都是信主的人，你不可能不信主，他怎么蒙恩呢？啊，特特的问你安。所以保罗正是一个基督的使徒，他里面只有基督，他里面只有教会。二十三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啊，他的最后的结束就是说，让基督的恩能够在你们的心里。教会的心里不要有别的东西，只有基督的恩。在基督里所追求的一切，那就是这个恩，这个恩包括救恩，也包括在基督里的一切我们所追求的，让这个基督的恩，也就是主自己，说实在的，也就是主自己藏在你们心里。在这卷书里我们可以数一数，基督是最多，因为保罗整个的心就是装着基督。所以我们可以数下任何一卷书，没有这一卷书有三十多次提到基督，基督，基督。第一章他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他切切地想念教会。第二章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的心不是别的心，就是基督的心。第三章他得到基督为至宝。第四章他大大的喜乐，这个秘诀，这个源头是什么？最根本的一个源头还是因为基督在他里面，他才有这么一个大大的喜乐，他才喜乐不止，还能够把喜乐带给别人，哎，盼望别人喜乐，盼望教会喜乐，他还写出这么多的喜乐，就是因为保罗他心中装的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里面呢，那对照这个实在觉得自己惭愧，因为我们里面呢东西太多，不空，保罗里面是空的，只有主，只有基督。还有一点就是说到他已经他的丰生命丰盛到一个地步，追求到一个地步，他对付自己舍己到一个地步，他里面啊以基督为至宝了，别的没有宝贝了，我们还有太多的宝贝，所以我们不够喜乐。为什么保罗这么喜乐？因为整个的腓立比这一卷书可以说是喜乐的篇章，是喜乐的书信，所以是喜乐的书信，是因为保罗里面以基督为至宝。那这是我们这一卷书的一个总结，以基督为至宝，他真正得到了最最宝贝的就是基督，所以他喜乐。所以什么患难啊、苦难、羞辱，这个一切都不能够使他的喜乐失去，他是大有喜乐，他是满有喜乐啊，他是常有喜乐，所以他也劝勉教会喜乐。所以求主啊，把保罗。